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在千年古城乌镇举办世界网络大会，引发各方关注。会上呢，中国网络精英齐聚，但是呢，却少了国际网络巨头。中国官媒充满自信地说，中国是智网或世界点赞，要向全球推广智网经验。而被堵在防火墙之外的声音则说，那将会让珍视网络自由价值的人后脊发冷。这个话题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告诉我们您如何看待中国引以为傲的智网经验？
参加讨论的仍然是两位嘉宾，民警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再说一遍是400120051。请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下这个评论。我们看到关于这个互联网大会，中国开这个互联网大会，新华社发了一个网评，这个网评的标题是世界互联网大会为谁开，那么大概这个意思就是想要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要开，开这个动机是什么。开篇就说了这个乌镇吸睛啊，吸睛就是吸引眼球啊，吸睛乌镇，然后反过来又说了一遍，意思可能就是说要让大家都来看围观，而且是让全球来围观这个事情。那么先谈一谈为什么开这个会。新华社的网评还有其他的中国的媒体所有的这个报道里一律提到了两组数字，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网民数字呢据统计超过了6亿人，那么这个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全球的十大互联网巨头中国占了4席。那么结论就是说，其他的媒体不好意思，就是说有人说中国已经具备这个网络大国的网络强国的雏形，新华网网评呢更加自信说中国已经是了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而且说这次大会直接的这个要素就是在这一点。那么从这方面讲，结合它下面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有自信了，中国强大了，在网络上面的这个话语权要夺取这个网络，就全球网络方面这样一个话语权，请您做一下这方面的评论。
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最近我感觉就是中共的这个外交战略好像有一定的调整。一个呢就是他试图摆脱此前在国际上这种孤立的局面，然后呢他主动的出击，然后呢也主动的在改善一些跟周边国家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也不断的在开各种各样的会。你看从这个APEC 到这个 G20， 然后到什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互联网大会，还有更近一点的什么香山论坛，现在我觉得呢是在不断的在微调之中。这种调整呢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可能这中间还有一些误判。他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钱有市场，我们就一切都能办到啊，所以呢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可能就总希望这个想有众星捧月，让自己来当盟主。
嗯，
那比如这个 APEC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我财大气粗，你们大家要想挣钱找大哥。那么现在其实这个互联网也是这个心态，就是哎，我们这个网民人数最多，这个全球互联网巨头我们占了4个。这个想法呢其实跟当年毛泽东这个认为人多好办事儿那种思想还是有相当的渊源，就以为这个我有数量，但是质量如何好像不是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忘记，就是互联网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所以呢你想用一种一元化的模式来这个成为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全球互联网的盟主，这个说实在的是痴心妄想。但是呢为什么这么一个会有人来开，这个是当然的，因为你有市场， 你有市场，你有6亿网民，人家当然要来占你的市场。但是不等于你就可以一统江山，一统全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对形势的一种误判。但是在这种误判之下，所以做出了很多可笑的事情，比如什么夜里头，晚上去把这个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宣言，草案塞到人家的门缝里，要求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就得提出意见，这个分明是强人所难嘛！啊，这些就属于什么呢？属于这些个这个主管部门，他们根本不懂外交，也不懂国际关系，就拿着自己土造的这么一些个这个土办法，就想这种玩法在国内可能行，但是呢，你拿到国际上，特别是拿到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的社会，这个是完全行不通。
是的，刚才
所以呢，这个只是一种暴发户才会这么干。
好，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刚提到了一个这个小的插曲，就是这个在大会结束的闭幕的这前天晚上呢，这个会方呢给每一位来宾的这个住的这个旅馆的房间的门下，大概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塞了一个这个草案呢，就关于这个大会宣言的这样一个草案，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达成了某些共识。我们这个请这个导播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草案的这样一个影印件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其中的内容提到哪些内容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国这次大会的这个主题呢是说是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了，这其中这个共治这一部分呢，特别的吸引人的这个注意。那么在这个草案呢，它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早上8点之前就要给我返回来你的这样意见，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这个地方，或者你觉得要改动的地方，你8点之前，11点到8点夜里，这非常有意思。但是他就是说，你要获得这些与会者，尤其是国际与会者的这样一个支持啊。但是我们看这些文章相关的报道，就说这是一非常可笑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就张先生也谈到这个插曲。那我想问问，就是说，实际上也有评论说，从最近的习近平他的一系列的所开的这个会来看呢，就是他首先是想把文艺给管起来，那么另外呢，把高校也管起来，把军队当然也是管起来，现在呢也想把虚拟空间互联网也给管起来。那么这么一管之下，您认为他最终能够获得什么？何先生，
我这块管起来大家没有办法，因为政权没办法改变的情况之下，中国互联网作为一个局域网，这点状况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他开这么一个会，就是确实反映了他非常狂妄自大的一种心态。明明是开的是对付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果他把对付两个字拿掉了，对吧？因为中国的整个互联网的机制跟互联网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也跟互联网的基本的应用完全是相违背的。那么这样一种会，它怎么叫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它明明开的是对付世界互联网大会，它完全强调的是一种管制，而不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包容和互相交换所产生的信息价值的互相分享和讨论啊，这样一等精神啊。然后他又开的这个乌政，我觉得乌政呢应该改名叫乌龙政啊，就是他明明是这个是闹的一场乌龙，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真正的互联网的大亨、大佬人物或者领袖人物或者精神领袖出现了这一次互联网大会，除了几个想到中国就分几杯羹的这个商业的精英人才，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精英管理人的去了以外，大部分世界上的真正的互联网的精神领袖、创造者、互联网的真正的主管者并没有去啊，真正的老板并没有去。那么中国去的是互联网的这些大佬们，我也看了他们的这个讲话，因为我能够理解他们在中国现在这种框架之下，不管是马蓉这种人还是马化腾这样的人，他们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做出了非常这个大的一些努力，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今天能够取得今天的这个地位和影响 和他们和政府勾结在一起是完全相关系的，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接受政府对他们的胁迫，因为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商业模式也是有利的。为什么一个封闭的一个互联网对中国的企业家是有利的呢？就是这样的话，他一方面可以抄袭剽窃西方的这个技术复制到中国去，中国大部分的网站都是剽窃和抄袭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这个互联网的技术到中国去复制去。那么复制去完了以后，中国又利用它的政策的门槛把国际的企业排除在外，比如说百度，百度就明明显显就是非常明显抄袭了这个 Google， 无论在内容模式和表现方式来讲，但它和政府勾结在一起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呢，让这个 Google 没办法在中国跟它竞争，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独特的利益的这个享受者，这个是他们，所以他们跟政府的利益啊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们跟政府站在一起来开这么一个对付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应该的，也是必然的，也是有趣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少了这几个字啊，误以为开成了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啊，所以变成一场笑话，变得很荒唐。其实呢，留下的所谓的任何的共识宣言都是跟垃圾纸一样的，没有任何价值，除了笑话以外。
好的，那么张先生呢？我们看到这个国内中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媒体官方媒体呢，谈到这个互联网大会的时候，就说呢，中国的这个制网经验呢，获得国际点赞。那么我们在外界呢，至少我没有看到，在搜寻这个谷歌新闻的时候，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人提到说点赞。对于制网这方面的事情，外界尤其西方呢，欧美的这个网民对网络的这个看法，网络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看法和中国当局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认为网络呢是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疆域。那么中国呢现在要把它要专门提出来这一点，就是说的是个网络主权，它要强调这个主权，不光是主权呢，而且要说这个我要对网络进行管制。这个管制呢，从这个什么治理黄色网站到这个反恐啊这方面无一不足。那我们看到中国呢封了很多的网，像 Facebook 就脸书啊，还有这个 Twitter 这些这些网站呢，因为这个社交网站可能是触及他们这个非常敏感的这个神经，就是害怕到时候如果要发生这个群体社会事件的时候，这个就像当年茉莉花的革命一样的，可能会起到这样一个推波助澜的这样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居然能说出这个点赞的这个事情，我想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宣传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样的解读这方面的事情啊。
有很多宣传其实都是自己骗自己，就是骗不了任何人，但是呢自己很陶醉。那么当然可能也有一些不明真相呢也跟着他们陶醉，好像真的我们就成了全世界老大了。其实呢根本也不是这个情况，就是中国其实他要建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互联网，是一个大局域网。那么他遵循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其实我们经常讲前苏联的这种模式叫做三个垄断，垄断思想，垄断资源，垄断权力。其实呢中国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也是走的这个路子啊。那么这个路子一个就是对互联网的这种思想控制这种现在是越来越加强了。还有呢就是对互联网这个资源的垄断，它通过和这些个中国的互联网大亨们的这种利益勾兑，他们实现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垄断。那么再有一点，那最根本的垄断就是对权力的垄断。那这种对权力的垄断那是没有什么可解释，就是要专政啊，就是要这个排除一切的异议，就是不能让你们有思想自由。那这一点上呢，这个都是你要把持住权力，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前苏联是失败了的，它是崩溃了的。虽然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前苏联的这个模式，这个统治模式是崩溃了。那么有了互联网，你还想重复这样的模式，那确实是非常愚蠢的一个
很快的一个问题。
怎么说呢？这种愚蠢已经是超越了这个时代了。 这个回到了穿越到了上一个世纪去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话可说。
嗯啊，那么很快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张先生，就是说他在国内如果他想要这个控制网啊，那我们可以理解他要集权，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他这种价值观或者是这种控制的这样一个价值观要推广到世界上去？他应该不会不明白这方面的事情，他这个动机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千万不要高估这些意识形态官员们的智商啊，尤其是在他们觉得这个有了钱以后，就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办到，都能摆平啊，所以那个他们把自己的这套在国内他们自认为这个成功有效的这套管控模式，他还想跟国际上做一个勾兑，然后呢由这个中国作为一个盟主，然后来跟这个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来实行这种共管，其实这个完全是痴心妄想的事情。既然你讲了说这个我们也看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讲了，这个要以市场为中心来作为这个经济的主导，那么现在你想这个又用权力做中心，然后呢来主导这么一个互联网的市场，我觉得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一定要这么做，我就认为他们一定会失败。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很快的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请简短。
好，我都不知道这个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是，这个叫什么世界防火侠大会，在中国开还比较合适。如果是网络科技方面的，那中国在中国开真是笑话，没什么意思。防火侠在中国比较合适，我就说这点。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温先生，温先生你好，请简短。
喂，你好。
请讲。
中共说出所谓的网络治理经验，无非是榆林暴政理念和网络封杀管控把戏。中共从建政那天开始，就给中国人民和周边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和噩梦。他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文明和积极的因素，只会输出腐败和暴政理念，继续祸害世界人民。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温先生。接下来一位是陕西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喂，你好，我请张立帆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刚才习近平在斐济说了一句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笑话吗？张立帆先生这个历史专家，为什么不给这个中南海这帮人士讲讲历史课呢？
好，谢谢，谢谢陕西的马先生。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会儿有时间请张先生回答。那么在此之前呢，先请和平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谈到的，就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政治化，也就是通过政治的手段来管控像包括互联网之类的这个所有的领域。那么这个呢虽然给中国一些商家呢以当前的这个获得一些当前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个经济利益的政治化呢会怎么样的阻碍中国往前的发展？何先生，
这些商业网络要走向世界，他们就面临最大的一个障碍，自由的价值观。比如说这个腾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企业，他们试图在做很多的努力突破，但他的微恰慢慢就被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占据很大的一个份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资讯是受中共所监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用这个微信是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心理障碍。比如说像我就很少用它，我更多的是用境外的很多的这个即时通信系统，而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中国人是这样，那外国人更加会怀疑你这一点。所以中国要走向互联网这样一等发展，由于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企业的时代，那么它的信息的控制，它的这个中共的财权的控制和管制呢，会成为它巨大的一个障碍。如果它要失去的是一等管理的一个价值观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在国际社会里面一个玩笑都谈不上，因为没有国家会采纳它，除了古巴或者是北韩或者是其他伊朗这样的国家以外，基本上可能三四个国家会欣赏它的做法，其他国家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连玩笑都谈不上。
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张先生呢问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去年呢大约八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的管制方面的这样一个头头呢，找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网络大 V 去，那随后呢又抓了这个薛蛮子，以在中央电视台游街示众这样的事情。您看一看当前在国内现在对于这个网络，您也被称之为网络大 V 之一呢，当局对这个这些人是怎么样的这个态度？目前情况有没有什么改观？
30秒。
我甘愿不当这个大 V， 因为现在当大 V 也没什么意思。当大 V 你又不能说真话，那你这个大 V 其实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不在互联网上，不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发言，我也活得挺好。这个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在互联网上说。大家这个相互之间也不见心不烦。至于其他的大 V， 当然他们现在还是继续存在，但是他们的这个言论空间肯定是越来越小。要么你就是跟这个当局合作，然后说一些个不疼不痒小骂大帮忙的话。
好的好的，谢谢张先生，对不起啊，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管控
啊，非常抱歉。
好，张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呢就是今天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这个话题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简单介绍一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谈话内容啊，明天将要关注的是中国媒体是否掀动仇美浪潮，以及这个习近平反腐，胡与赢哪个轻哪个重。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群，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